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黎巴嫩媒体报道说，黎巴嫩的军方在同外国情报机构的协调之下，成功扣押了伊斯兰国极端组织领导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的一个妻子和儿子。在台湾方面，台湾总统马英九宣布要辞去他身兼的国民党主席的职务。与此同时，六四天安门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现在定居台湾的乌尔开西宣布将以无党籍候选人的身份竞选台湾的立法委员。美国国务院再次呼吁港府和示威人士能够通过和平对话来解决分歧，而战中运动的三名发起人敦促抗议人士为了自身的安全而撤退。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战中运动的三名发起人准备在星期三的时候向警方自首，并且呢还敦促其他的抗议人士为了自身的安全而撤退。戴耀廷、陈建民和朱耀明这三个人在星期二的时候举行了一场记者会，他们宣布说将于星期三下午呢当地时间3点向香港警方自首。这三位战中运动的领导人还敦促目前仍在街头坚守的数百名抗议人士为了确保民主改革的长期斗争而积蓄力量。战中运动呢在他们的推特网页上说，自首并非是怯懦或者是承认失败了，而是对一个他们说无情政府的控诉。这场要求在香港实行全面民主选举的抗议活动呢，是从今年的9月末开始的。北京和香港当局呢，都称这一次的抗议活动呢，或者说是这一轮的抗议活动，属于是非法的，并且屡次进行了清场，从而导致了暴力冲突。香港的学联还有学民思潮在星期一晚间的时候呢，在金钟占领区的一个集会上多次就星期天晚上围堵政府总部的升级行动导致很多市民和学生受伤和被捕的情况呢，向大家鞠躬道歉，并且呢向那些走在最前线的示威者呢表示致敬。香港学联的秘书长周永康在星期的时候说，围堵政府总部的这一计划可以说是失败了，因为并没有达到瘫痪政府总部、迫使政府方面对抗议人士做出回应的这一目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方面在星期的时候呢，再次呼吁香港政府和示威人士之间能够通过对话来和平解决分歧，并且对北京方面拒绝向本来打算去香港的英国议员的代表团的一个成员呢发放签证这一事件表示关注。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和申华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国务院发言人萨奇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继续呼吁示威者和平表达理念，而香港当局则应保持克制。此前数千名香港市民和学生抗议者星期天晚至周一清晨试图围堵政府总部，遭警察强力驱赶，发生多次冲突，造成至少40人需送医治疗，几十人被捕，成为占领运动2个多月以来对抗最激烈、受伤情况最严重的一天。对于香港警方可能会清场金钟占领区的提问，萨奇表示，美国继续对有关当局表达需要和平解决这些问题，并对任何敌对情绪升级都表示关切。 此外，萨奇在被问到英国议员被禁止进入香港就中英联合声明落实情况进行调查一事时表示，对相关报道感到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英国首相卡梅伦的抱怨无济于事，处理香港问题是中国的责任，是否准许入境完全是中方的权利。此前，英国首相卡梅伦说，中国拒绝向前往香港调查一国两制协议实施情况的英国议员发放签证是错误的。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官员上星期拒绝向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议员代表团发放签证。由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理查·奥塔威率领的议员代表团原计划访问香港，评估英中1984年达成的一国两制协议的履行状况。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些负责安全事务的官员表示，黎巴嫩军方扣押了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领导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的一个妻子和儿子。他们两个人呢，目前被关在黎巴嫩国防部，在那里接受审问。巴格达迪的这个妻子和儿子呢，是大约十天前在叙利亚边界被黎巴嫩军方扣留的。黎巴嫩媒体报道说，黎巴嫩军方是在同外国情报机构展开协调之下呢，进行了这次扣留行为的。巴格达迪自从2010年以来一直在领导着伊斯兰国这一国际间的极端组织。他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宣布，在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所占据的叙利亚东部和伊拉克北部地区建立一个伊斯兰哈里发国。美国方面已经将巴格达迪定为全球范围内的恐怖分子，并且悬赏$1000万要捉拿他。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将在星期三的时候出席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召开的一个国际间的部长级会议。来自60个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国际间的联盟伙伴国家将在这一会议上讨论如何针对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呢，做出政治上的协调的努力。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阿富汗总统加尼和行政长官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呢，日前去到了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总部，并且正式同北约之间确定了一个新型的关系。北约方面将在今年年底结束在阿富汗长达10多年的作战任务。有关阿富汗总统加尼和行政长官阿卜杜拉·阿卜杜拉这次访问北约总部的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裴欣发自伦敦的报道。
这两名阿富汗领导人在黄昏中走进北约总部，受到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欢迎。他们定于星期二会见北约28个成员国的外长以及来自数十个伙伴国家的高级官员。这些国家这些年来也派遣了部队到阿富汗。从明年1月开始，阿富汗部队将全面负责本国的安全和战斗，北约部队的作用仅仅是提供咨询和训练。阿富汗总统加尼星期日与北约和美国签订协议，正式确定了这一计划。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对此举表示欢迎，他说，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推进坚定支援这一新的任务，为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提供训练、咨询和帮助。
早些时候，斯托尔滕贝格承认暴力冲突在阿富汗还将继续，但是他有信心阿富汗部队在北约的支持下能够处理这类状况。加尼总统对北约的帮助表示感谢，并向在阿富汗战死和负伤的数千名北约军人表示敬意。他在谈到美国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时说，阿富汗和北约的关系迫建于悲剧，巩固于牺牲，现在正走向新的阶段。他说，
Afghanistan 阿富汗处在斗争的前线，但是那场斗争以及北约致力于那场斗争意味着欧洲和北美一直是安全的。
阿富汗在总统竞选上的长时间争议一度威胁到这个计划的进行，但是美国的斡旋努力说服两名互不相让的竞选对手共享权力。在布鲁塞尔，竞选失败、现为阿富汗行政长官的阿卜杜拉·阿卜杜拉站在加尼总统身旁，他对未来做出了乐观预测。他说：
在联合政府的合作精神下，为阿富汗乃至地区和世界和平改变环境的机会比我们能够想象的还要大得多。
预计北约各国外长将在星期二的会议上正式批准新的阿富汗使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要拿出$10,000,000的联邦资金来改善全美各地的警察的装备。这么做呢，是要对之前在美国的密苏里州弗格森镇发生的一名白人警察对开一名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少年开枪，并且打死了这位黑人青少年的这个案子呢，奥巴马总统的这一决定呢，可以说是对于这一事件的一个回应。奥巴马总统是星期一在白宫会晤内阁一些成员，还有一些民权领袖和执法官员之后，做出上述宣布的。这项提案将向全美各地的警方呢拨款$2.6亿多。他还表示，美国全国各地需要就执法的现状进行一场开诚布公的讨论。奥巴马总统说，在美国少数族裔呢，尤其是黑人，感到他们并没有受到警方的公平对待，这他说导致了社区间的互不信任，并且从总体上削弱了美国的国家实力。自从密苏里州的一个大陪审团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决定对开枪打死了18岁的黑人青年布朗的警察白人警察威尔逊免于起诉以来呢，密苏里州弗格森镇还有全美各地其他地方的抗议活动呢一直是持续不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过去一年以来，虽然美国和中国的军方呢在军机近距离的对峙事件呢引起了媒体的很多关注，但是呢很少上新闻头条的呢是美中之间的两军交流规格和频率似乎正在不断的提升，并且在这一过程当中呢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有分析人士说，美中两军之间在互动方面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2014年1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洛克利尔1月在五角大楼与媒体见面的时候，为前一年的两军关系打分。
给我们双边关系打分的话，我会给他及格。
如果基于这项标准，美中两军关系2014年的表现可能超出不少人的预期。尽管在2013年最后2个月中，中国方面采取了五角大楼所说的一些不专业、不必要的动作，美中两军还是克服了重重障碍，不仅提升了两军交流的规格和频率，并取得一些旨在降低两军误判风险的实质性成果。今年2月底，美国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上将访华，掀开了今年两军高层互访的序幕。1个多月后，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4月初展开他上任后首次对华访问，并作为第一位外国高级官员在访华的头一天登上中国首艘航空母舰参观。大约1个月后，美军礼尚往来，以少有的最高军礼在五角大楼隆重接待到访的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上将。今年6、7月间，中国首次派出军舰参与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 将两军互动的规模推到了新的高度。去年卸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特别助理的布莱恩·克拉克参与过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上将去年访美的接待工作。他在总结一年来美中两军关系发展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持续这样的互访和交流对美国很重要。
中国军队正在壮大，他们比以前更多地去海外行动，而且去得越来越远。美国和中国的海军和空军会在外海上或空域中相遇，重要的是两军要能够相处和安全地行动，避免误判和意外事故。
在美国陆军服役过十年，为美国公司进驻中国市场提供过法律咨询的律师托马斯·佩恩说，美中两国经济和商业往来密切，两军发生意外对谁都不利。
如果美国和中国高调卷入一场战争或者军事事件，整个世界都会付出太大代价。
2013年12月，中国海军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强行阻拦美国一艘导弹巡洋舰，险些酿成相撞事件。经过两军几个月的磋商之后，中国今年四月借主办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的机会，推出并与20个国家的海军共同签署了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今年八月，美国海军一架侦察机在南中国海上空遇到中国战机的近距离拦截和威胁，两机险些相撞。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两军关系等议题在北京会晤。之后，白宫表示，美国下一个工作重点是建立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美国称不会停止对中国的抵近侦察。中国官员说，既然如此，中国也不会停止对美军飞机和军舰实施拦截和反制。目前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担任资深研究员的克拉克说，美军抵近侦察和中国实施拦截都符合国际惯例，关键是双方需要对相遇行为规则有一个共识，才能够降低发生意外的风险。展望未来，克拉克说，美中两国需要努力将两军交流的规模标准化，以便双方更多地展开交流活动。
目前，当我们希望跟中国举办联合军演时，我们必须将整个演练计划送交两国政府批准，这不容易，而且费时间，也会意味着联合军演的次数将会减少。如果你把它标准化，你会增加一年当中举办联合军演的次数。
此外，美中两军不同兵种和部门之间的交流的规模和频率也出现参差不齐的现象。今年十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说，过去一年中他曾5次与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上将会面，比他跟其他任何国家海军指挥官的会面更加频繁。但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上将年初表示，作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最高指挥官，他无法与中国军方指挥官直接通话，并希望这一状况得到改变。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上将也希望美国陆军与中国的陆军建立正式的对话和交流机制。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美中关系。随着2014年就要步入尾声了，美中关系在过去这一年里，似乎在将近结尾的时候呢，即有奥巴马总统参加在北京召开的 APEC， 就是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同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呢，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呢，或者说是两国政府之间达成了不止一项协议。双边关系呢，似乎也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不过呢，分析人士呢，对未来美中两国关系的发展的轨道呢，有一些谨慎的看法，认为两国之间仍然在最基本的层意上有一些分歧，还是难以消弭的。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过去一年来，美中关系受到一些事件影响，震荡起伏，包括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美国以网络间谍罪起诉解放军军官，西藏喇嘛自焚，新疆和中国维权人士的人权问题，美国军机遭中国战机危险拦截，香港战中民主抗议等等，这些事件都激起两国关系的波澜。然而，在岁末年冬之际，美中关系近日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奥巴马总统在北京国事访问期间，与习近平达成多项协议与共识，包括气候变化、签证互惠、军事互信、贸易谈判，以及加强埃博拉、反恐等国际事务方面的协调与合作。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中领导人会谈最大的作用即在于加强相互理解，并不能消除根本的分歧。
I think the important achievement of this meeting were the nil-nil understanding.
我认为这次会谈最重要的成就就是两国军方的相互理解，这对美军和解放军在西太平洋的互动极为重要。它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造成的问题的中国船只是海警船而不是中国海军，所以双方海警部门也需要有类似的相互理解。
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多次提出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作为中国发展对美关系的主轴，但美国舆论界和学界对这个概念的内涵表示疑虑，认为美国政府不能照单全收。
I think it was a mistake to ever entertain the idea of some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dynamic.
它为本区域带来许多问题，它带有美中两国在搞两个大国集团 G2 的意思，这是没有人想看到的。所以奥巴马政府现在也想从这个概念退却，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容，习近平本人在今年七月的美中经济战略对话中明确阐述了他的主要意涵。
中美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在很多方面肯定有差别，有差别才需要沟通合作。我们双方应该坚持从大局着眼，把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总目标。只要我们双方坚持相互尊重、聚同化异，保持战略耐心，不为一事所惑，不为一言所扰，中美关系大局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要求美国尊重其包括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内的核心利益，美国无法完全接受，因为它和美国本身的长期利益是有冲突的。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驻青柯庆生不久前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讨论会表示，被北京当局视为其核心利益的，第一就是维持共产党一党专政，第二是根据中国当今地图的领土完整，第三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
US really only agrees with the third.
美国实际上只同意其中的第三点，你知道，要美国基本上接受说那些是你的核心利益，我们必须经常遵守他们，那是相当困难的事情。美国永远无法说我们支持中国共产党永远一党统治，我们只能说我们不会采取行动去导致你的国家不稳定。
随着中国在东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在南中国海设置钻井平台，以及人权、网络间谍、军机拦截等一连串强势作为，奥巴马政府官员也开始与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保持距离。此外，习近平提出亚洲人管理亚洲事的说法，成立丝路基金，设置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等，也被认为是中国有意在亚洲建立由自己主导的多边体系，突破美国亚洲再平衡政策的围堵。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中国成立丝路基金，向亚洲国家提供贷款和援助等做法，是精心策划的谋略，目的在于重塑以中国为主的朝贡体系，将美国逐出东亚。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最近发布的年度报告说，自两年前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同美国盟友日本、菲律宾的领土争议导致美中关系紧张，两国在亚太地区擦枪走火，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增加。
我们无需过于悲观或乐观，只要他们继续维持那种糟糕的政治制度，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成为密切的伙伴。我也希望我们之间永远不会发生战争，除非是由于意外的擦枪走火，这也是双方正在试图防范的情况。
观察人士指出，无论是澳习庄园会谈还是英台夜话，都无法改变美中之间的根本分歧。美中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双方没有不合作的选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过去将要过去的这一年里呢，就是说2014年，在中日关系方面呢，可以说是很多时候让人难免紧张的这么一年。各方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担心中日双方呢，随时可能会擦枪走火。不过在上个月，就是11月间呢，中日两国的领导人举行了两年来的首次会晤，各方由此呢也可以说是松了一口气。观察人士指出，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说，同时也考验着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同盟伙伴关系。而与此同时，美国如何处理同中国之间中国所说的新型大国关系，也无疑对美日的关系产生影响。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2014年1月22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将日本与中国的矛盾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与英国之间的较量相类比。他称情况颇为相似，他还强调密切的经济关系并没有阻止英国和德国在1914年爆发战争。安倍的这番讲话让人不禁觉得中日之间再次爆发战争有山雨欲来之势。日中之间的这轮危机可以追溯到2012年9月，日本政府决定将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收归国有。2013年11月，中国宣布划分东海防空识别区，将尖阁列岛覆盖在内。同年12月，安倍晋三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这几起事件让两国的关系降到了冰点。观察人士说，日中关系是2014年全球面临的最严峻的地缘危机之一。他们警告，两国之间因沟通失误或误判造成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非常的大。日中关系如此紧张，让美日同盟也面临54年来的最严峻考验。2014年4月，奥巴马总统访问日本，为了让日本放心，奥巴马临行前首次公开承诺，美日同盟将帮助日本协防尖阁列岛。不过，奥巴马的此番承诺并没有缓解日本人的担忧。最近，在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一个有关美日同盟的研讨会上，日本朝日新闻社国防安全记者加藤洋一说，中国把有争议的岛屿列为核心利益。在所谓的美中新型大国关系下，美国是否愿意触动中国的核心利益，令日本担忧。
他们说尖阁列岛是他们的核心利益，所以日本就有担忧。美国将如何做好兑现奥巴马总统承诺的准备呢？
美国如何在尖阁列岛问题上协防日本，也是美日正在修订当中的共同防御指导方针需要解决的一个灰色区域。美日在近20年来首次修订共同防御指导方针，并在10月份公布了中期修订报告，据称是要应对中国的军事扩张和扩大日本的区域防御角色。2014年7月1号，日本内阁通过历史性的安全政策决议，决定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 8月5号，日本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军事威胁之下，日本的安全环境越发严峻。新版白皮书还称修改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具有历史意义。在日本以中国威胁为由加强安全态势的同时，中国方面也加强了所谓反对日本右翼势力扩张的宣传。2014年7月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卢沟桥事变77周年纪念活动上，未指名地批评日本政府试图歪曲历史。另外，中国还利用中日甲午海战120周年的机会，提醒国民勿忘百年国耻的开始。中国军方也加强了纪念甲午海战的活动。2014年7月29号开始，中国海陆空三军在东海、渤海、黄海、南海四个水域举行军演。2014年11月10号，在日中官员宣布就双方关系达成包括尖阁列岛问题存在不同主张的4点共识之后，习近平与安倍晋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晤。虽然习近平给了安倍晋三难看的脸色，但是这次会晤还是被看作是一个突破，是两国缓和关系的第一步。两人的会晤让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松了一口气。奥巴马总统在11月11号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之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欢迎中日缓解紧张关系。分析人士指出，这次会晤在一定程度上驱散了日中战争的乌云，也缓解了美国可能被卷入两国冲突的担忧。不过，会晤并没有解决日中矛盾的核心问题，如领土和历史问题。在美国人担忧日本可能将美国拖入战争的同时，日本人担心美国同中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可能会牺牲日本的利益。日本防卫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神谷万丈在讨论美日同盟的未来时说，美国必须在亚洲有连贯的政策才能够赢得日本人的信任。
To the eyes of the Japanese, the U.S. attitude towards China, particularly und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fluctuated.
很多日本人觉得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特别是奥巴马政府，变来变去，一会儿是与中国保持更多的接触，一会儿是防御。我们看不出是什么逻辑。美国应该避免这样的变来变去，美国也不应该接受中国所定义的新型大国关系。
The United States will have to make it clear that it will not accept the definition of a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 as China defines it.
奥巴马总统11月15号在澳大利亚的昆士兰科技大学的一番演讲证明，他并没有接受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他在演讲当中表示，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绝对不应当建筑在胁迫或恐吓的基础之上，不应当是大国欺负小国，而且任何人都不应当对美国对盟国所做出的承诺产生怀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台湾的局势。台湾的当今的执政党国民党呢，在这个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的县市选举当中呢，可以说是惨败。就在台湾的行政院长率领全体内阁宣布辞职之后呢，台湾总统马英九也在星期二的时候宣布辞去他所兼任的国民党党主席这一职务。国民党方面呢，在星期二下午台湾当地时间呢，召开了会议，也就是九合一选举之后呢，第一次国民党的高层会议。台湾媒体报道说，马英九原本计划在星期三的中常会上宣布辞职，但是由于各界呼吁他辞去党主席的这个声浪很高，就决定在星期二做出了正式的宣布。马英九在请辞的声明当中说，国民党不应该因为在这一次选举当中大败呢，就怀忧丧志，而是应该继续团结合作。他向支持者表示道歉，还说自己有负于创党的先进，就是说先辈，必须深刻的反省。马英九总统强调说，国民党虽然在这次选举中失败了，但是呢，台湾朝向自由改革的总的路线并没有输掉，而且未来国民党将会以谦卑的方式来聆听来自民众的声音。 目前呢还不确定在国民党内由谁来接替国民党党主席一职。很多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呢都力挺成功连任新北市市长的朱立伦来出任下一届的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本人则回应说不会逃避责任的。在民进党方面，在刚刚结束的九合一选举当中取得了空前胜利的民进党还有党主席蔡英文呢，在选举之后都说民进党接下来将以国民党这一次的挫败为警惕，而且要告诫自己，就是一个政府假如不站在人民一边的话，反对党随时会把权力收回去。国民党在上个周六举行的台湾的九合一地方选举当中遭遇了可以说是自从1949年以来最为惨烈的一次挫败。在全台湾的22个县市当中，国民党执政的县市从原本的15个席位减少到了6个席位，或者说是县市。国民党的总投得票数也比民进党要落后84万票。各位听众，这次选举之后，台湾的政治版图可以说是大幅变动。具体说呢，是国民党的执政版图大幅缩水，而民进党的执政版图呢大幅扩大了。有分析人士认为，国民党的惨败显示出台湾选民通过投票的方式对马英九总统执掌下的政府呢投下了不信任的一票。而这不信任当中呢，自然也包括国民党主政下的两岸政策。这一选举结果呢，分析人士说，不但是对北京方面发出了信息，同时呢，也使习近平的对台政策面临重大的挑战。而民进党的大胜，在另一方面也会牵动美中台之间的敏感神经。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一篇报道。
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结果揭晓，主张与中国保持距离的反对派民进党大胜，执政以来即快速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国民党却溃不成军。这个结果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不但为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和两岸关系带来许多未知数，同时也将牵动美中台三方的互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对于台湾选举结果表示，美国在台协会已经在星期天发出声明，对台湾选民、候选人和官员成功地完成了选举表示祝贺。沙奇说
：“Congratulate the candidates, voters, and election officials for conducting a successful electoral process。
我们祝贺所有选民、候选人和官员在11月29号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选举。这次选举展现了台湾民主制度的力量与活力。我们期待与当选的候选人合作，进一步深化美台关系。
美国政府过去对民进党的中国政策可能引发两岸紧张感到担忧。民进党在选举后扩大地方执政版图，也让一些分析人士看好民进党在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的前景。不过，这是否也加深美国对两岸关系可能停滞或倒退的忧虑？沙奇说
：“Our view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has not changed as a result of this election. We continue to welcome.
我们对台海两岸关系的看法不会因为这次选举结果有所改变。我们持续欢迎台海两岸为降低紧张、改善关系所采取的措施。我们也鼓励北京当局和台北进行建设性对话。这种对话让两岸关系有显著改善。台湾的选举，包括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在内，必须由台湾人民来做决定。”
至于选举结果是否影响美台关系，台湾驻美代表沈履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选举结果对美台关系只有正面意义。
沈履勋说，
不是现在中央的执政党没有变嘛，所以美台关系不会有什么影响嘛。但美台关系也许说影响就是美国人看台湾更是一个成熟的民主，那么就成熟的民主也许是他们更支持台湾，或者觉得更欣赏台湾的这个成就。
为缓解美国的担忧，民进党秘书长兼驻美代表吴钊燮这个星期将在华盛顿和奥巴马政府官员会面，并且到国会山及重要智库拜访，向美方人士说明这次选举结果对美台关系和两岸关系的意涵，以及民进党为2016年总统选举所做的准备。对于台湾选举结果，中国官方反应显得相对低调。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1月29号的声明说，希望两岸同胞珍惜两岸关系来之不易的成果，共同维护并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华尔街日报30号的报道说，国民党在台湾地方选举中受到重大挫败，未来几年两岸政治经济关系将更为复杂，两岸协商议程也会随之放缓。另外，《金融时报》30号关于台湾选举的报道说，这次戏剧性的结果可能迫使国民党重新检视他的中国政策，而对一向与北京保持距离的民进党来说，却是一大鼓励。报道援引台湾政治大学教授丁树范的话说，国民党如果担心2016年总统选举再承受一次巨大挫败，或许可能不会再积极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不过丁树范也说，北京当局对2016年民进党重新执政仍然有所担忧，不太可能对台湾做出更多让步或实质上的经济让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六四天安门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现在已经定居台湾的沃尔开西呢，日前宣布将以无党籍候选人的身份竞选台湾的立法委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沃尔开西星期一下午在台中市召开记者会，宣布以无党籍候选人身份竞选当选市长林佳龙留下的立委空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北当选市长柯文哲以无党籍身份高票当选，让他深受鼓舞。
就像柯文哲先生当选台北市的时候，刚好也让台湾过去要么靠世家，要么靠这个财团，要么靠政党，才能够重申政治的年轻人给了很大的鼓励。我想，如果我现在是以无党籍的身份来进入这个国会，也会是对年轻人的掌握自己命运的一个鼓励。
乌尔开西曾经是1989年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中国当局血腥镇压之后，乌尔开西和一些学生领袖一道流亡海外。1997年辗转来到台湾，定居至今。乌尔开西经常以媒体评论人士的身份发表对台湾民主制度发展的看法。他说，台湾民主现在陷入了一个蓝绿恶斗的困局，成为一种异化的民主。
政党政治不太能够起作用，因为两个政党把持台湾的政治资源、参与资源过久以后呢，两个政党都现在已经帮会化。就是你如果是这个觉得哎，现在泛蓝的这个候选人不错，那你就必须要仇恨民进党。如果你觉得民进党的这个候选人不错，你呢就不能够容忍国民党，这几乎变成了一个需求。
沃尔开西说，蓝绿意识形态的对立撕裂了台湾社会，两个政党为了维护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眼前的既得利益，都把国家长远利益放在一边。他说，台湾目前的外部挑战主要来自中国大陆，而自己却陷入政党恶斗、社会分裂的局面。乌尔开西认为，台湾经历了民主制度自身缺陷的阶段，正在自我调整，走向成熟。九合一选举过程中显示出来的中间选民的壮大倾向就是一个标志。他希望台湾政局能够循着这种倾向发展，争取蓝绿和解，实现国家的最大利益。 至于台湾选民是否会接受他这种身份的候选人，乌尔开西说，台湾社会已经给了他一个安身立命的机会，也同样会给予他参政议政回馈社会的机会。
台湾这个社会是接纳了我这个流亡分子，给我提供了一个家，给了让我在流亡之中居然在台湾的过去的十几年的十八年的时间还有一个自己的国家。
乌尔开西已经取得中华民国国籍15年，在这块土地上娶妻生子，工作纳税。他表示从来不怀疑台湾社会接纳他的宽广胸襟。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请您收听一组国际新闻。
一艘韩国渔船星期一在俄罗斯远东海岸外的白令海沉没，救援人员仍未发现52名失踪渔民的踪迹。这艘渔船星期一遭遇风暴，在渔船进水并开始倾斜时，船上的60个人被迫弃船。韩国官员星期二说，在俄�罗斯东部沿海进行救援的4艘船只受到恶劣天气和海浪的阻碍。到目前为止，只有7名船员获救，人们担心死亡人数还会大幅增加，已经发现了一具遗体。获救者中的4个人在一个救生筏上，其他3人抓住了漂浮的残骸。船员中有35名印度尼西亚人、13名菲律宾人、11名韩国人和1名俄罗斯检察员。武装分子袭击肯尼亚东北部的一个采石场的工人，造成至少36人死亡。目击者说，星期二凌晨的这起杀戮发生在曼德拉镇附近，当时工人们正在帐篷里睡觉。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起袭击负责。上个月，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在该地区杀害了28人，该地区位于肯尼亚与索马里边界附近。埃博拉疫情对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的经济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经济增长减缓幅度甚至超过去年11月评估报告的预期。世界银行星期二发布了这一研究结论，在埃博拉疫情爆发前，这3个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势头很猛。按照目前的预期，利比里亚经济增长仅为 2.2%， 塞拉利昂为 4%。几内亚的经济增长从4.5%降至0.5%。由于工人和消费者为避免埃博拉病毒而待在家里，经济遭受的打击更加沉重。贸易量、旅客和外国专家的减少也对经济造成损害。俄罗斯卢布对美元和欧元的汇率创下新低。星期一，卢布对美元和欧元的汇率再降5%。分析人士说，卢布汇率下降的背景是石油价格下跌以及乌克兰东部冲突继续对俄罗斯经济近期前景造成不良影响。上个星期，卢布对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5%，自1月以来，卢布贬值了42%。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联合国的倡议下，用于贫穷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10亿美元的贷款呢，流向了燃煤发电厂的修建。但是呢，煤炭是人类最大的一个碳污染源了。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的最新报道。
日本提供资金，帮助本国公司在印度尼西亚修建了3座燃煤发电厂，并将其算作联合国气候基金的一部分。日本表示，这些发电厂提高了煤炭能效，因此比过去燃煤的发电厂更为清洁。但是，这些发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碳仍然比使用天然气的工厂要高1倍。联合国气候大会星期一在秘鲁利马复会。大会召开前夕，由日本出资在印尼制造的3个发电厂之一的负责人对修建这个项目进行了辩护。
印尼面临的挑战其实在于如何以最为有效的方式使用煤炭这个主要能源，所以使用这种技术是印尼应对能源，尤其是电力能源生产挑战的一个途径，另一方面也能减少碳排放。
而井里汶电厂附近的村民们已经在抱怨河里的鱼、虾和青蚌的数量减少了。 德万托承认电厂给数百名靠采青泵或打鱼为生的村民带来了一些问题，但是他说这方面虽然有损失，但也应当看到电厂给50万户家庭提供了电力。日本的燃煤项目凸显出富国向穷国提供气候贷款时缺乏指导性的规则，这是立马举行联合国气候大会的一个重要议题。目前没有监管机构确保这些资金得以最为有效的利用，气候融资也没有确切定义。气候融资对于形成任何全球性的气候协议都至关重要，富裕国家已经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承诺再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资助。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富裕国家承诺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内提供300亿美元用于气候融资，日本承诺资金占其中的一半。一个针对300个主要气候融资项目的分析报告显示，日本是唯一一个在其多方面援助中包括对燃煤电厂提供直接支持的国家。联合国气候变化秘书处负责人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承认，他没有注意到日本用气候资金兴建燃煤电厂，并对此表示关切。他说2010年到2012年提供气候资金是用作尝试的，他认为有必要在立马会议上对气候融资进行讨论并做出界定。
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应该能够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清洁可再生能源投资的趋势。
作为气候融资最大的捐助国，日本否认有任何不当做法，因为没有规定反对将这类项目算作联合国气候融资。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已经削减了用于发展中国家燃煤电厂的公共资金，德国仍然对贫穷国家的燃煤项目提供支持，但是与日本不同，他没有将这些电厂纳入其气候融资。日本表示会继续将新建的燃煤电厂纳入气候融资计划，因为没有日本提供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持，许多发展中国家会修建更廉价、污染更严重的燃煤电厂。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环境政策署总经理长谷川正美说，发展中国家很难发展昂贵的可再生能源。
价格较低廉的能源，比如液化气或比液化气价格更低的煤炭，是一种解决方案。
经理问的官员带媒体参观电厂时说，这里是安全的，并否认向爪哇海倾泻污泥。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在下面这篇报道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西藏的环境问题。
11月23号，中国在位于西藏自治区加查县海拔3300米的雅鲁藏布江中游的藏牧水电站首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这是中国在雅鲁藏布江干流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工程总投资96亿元人民币，共有6台机组，总装机容量51万千瓦。预计第二台机组将于12月发电，6台机组将于明年全部投产发电。在这座大型水电站投产发电之际，加拿大记者、自由撰稿人、孤独星球首本西藏旅游指南作者迈克尔·巴克利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谈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面临的环境和生态危机。巴克利表示，西藏原本并不缺电，新开发的电能将被用于开矿或者输送到中国内地的工业中心。他说，
水电站发的电将被输送到中国东部或者是四川成都、重庆这些有大工业基地的地方。
雅鲁藏布江是一条发源于西藏、流经中国、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国际河流，全长3848公里，是世界最长的跨国河流之一。作为上游国家，中国在这条国际河流上修建大坝一直备受关注并饱受争议。按照中国国务院颁布的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国还将在雅鲁藏布江上游再兴建至少2座水电站。据《印度时报》报道，藏牧水电站的落成必然加剧印度和孟加拉国对山洪爆发、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担忧。中国官方的说法是，藏牧水电站是一座径流式水电站，没有蓄水功能，因此不会给下游产生任何影响。
中方对于跨境河流开发利用一贯是持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实行的呢是开发与保护并举的政策，也会充分的考虑对下游地区的影响。那么你提到的规划中的电站 不会影响到下游地区的防洪和生态。
巴克利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没有与邻国签署国际水资源共享协议，这将增加未来中国与印度爆发水资源危机的风险。
联合国有一份国际水稻公约，是在1997年提出的，就是让有关国家分享水资源，但这份协议用了17年才开始实施，因为没有国家签署。亚洲唯一一个在这份公约上签字的国家是越南，其他国家都没有签署。签署这份公约实际上对各国来说是有好处的，但其他亚洲国家没有签署。但说到底，这份公约也没有任何约束力的，而且中国也完全不受类似协议的限制。
巴克利认为，问题的一个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很多大型水电项目都在暗地里先行上马，工期进展迅速，从而避免抗议和麻烦。他说，当中国宣布要进行一个项目时，这个项目可能都已经开工很长时间了。
在中国，建设大坝的问题是他们不但能够准时完工，而且往往是提前完工，这在西方是闻所未闻的。比如中国说要在2006年前建成一条通往拉萨的铁路，他们一定说到做到。实际上他们可能在2005年就能完工，是提前完工。中国将倾尽全力。中国提前完工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想看到抗议，因此要在抗议出现前就尽快完工，这是中国的策略，就是偷偷摸摸地把工程完工，因为一旦工程完工了，你再抗议也来不及了。
在巴克利看来，包括这些大型水电项目在内的对西藏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等同于对西藏进行生态灭绝。他说，生态灭绝不仅是对生态的破坏，而且是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全面毁坏。他表示，这样的毁坏正在西藏发生。
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戚永明，我是燕青，谢谢各位的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德国、欧盟和伊朗同意继续进行外交努力，以达成一项全面的协议，并再延长联合行动计划规定的各项措施7个月，以便进一步谈判，实现在4个月之内完成协议的明确目标。谈判最早12月恢复，有关各方2013年11月达成的联合行动计划是第一步的协议，这项计划在谈判期间将一直有效。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维也纳举行的一场新闻简报会上指出，伊朗兑现了在联合行动计划中的承诺。他说，这需要时间，谈判利益攸关，议题复杂而且具有技术性，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份协议，而是一份正确的协议，所以这同样需要时间。克里国务卿说，首要的是可行的协议必须杜绝伊朗获得制造核武器的裂变材料的所有途径。一份可行的协议还必须在我们根据联合行动计划已经获得的核查伊朗核项目力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透明度和核查。如果这些条件都得以满足，一份可行的协议还将包括减轻针对伊朗核项目的国际制裁。实施制裁措施的初衷就是让伊朗坐到谈判桌前。克里国务卿说，我们希望伊朗人民得到他们寻求的经济救助，能够重返国际社会。但是克里国务卿同时指出，世界对伊朗的核项目仍然存在严重的疑问。在终止针对伊朗的制裁之前，我们需要伊朗采取切实可核查的步骤来打消这些疑问，这是底线。 克里国务卿说，我们在接下来的数星期乃至数月的时间里，有时间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应当继续保持判断力和耐心，维护我们的利益，坚持我们的核心原则，保持对伊核问题应有的紧迫感，维持和平解决问题的道路畅通。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